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接下来是正道时间，各位手上我已经发过一份今天的正道主题经文。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，出自罗马书12章19节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。首先进入第一大段，引言。耶稣和使徒保罗都在劝勉，不仅要爱弟兄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要爱仇敌，反对报复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虽然说对人来讲实行起来是有困难的，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要确信，神在末世会有审判，末世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，我们作为信徒的可以放心交托，信任神的公正公平与公义。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，分两个小段来述说。第一小段，以善胜恶，出自罗马书12章20到21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有些犹太思想家主张应当化敌为友，而不要报复。四海古卷也有近似类似的不加报复的看法。圣经上从来不主张个人报复，也不主张操纵别人。以善胜恶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使徒保罗实在是引用了箴言25章21到22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这句话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有好几种不同的象征式的解释，我们就一一来分享。第一种解释是对仇敌行善而不自行报复，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仇敌自觉羞惭，脸红而悔改。爱仇敌就是做一些事情，最后会让仇敌有得到好处，让他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。第二个解释是仇敌的情绪，因为你善待他，他的情绪反而受到创伤。伤害敌人的反而是人的宽宏大量。箴言书25章15节这么说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第三种解释，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是在审判之日，也就是末日，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仇敌会受到更严重的刑罚。第四种解释是专用在恶人身上的重刑，我来读诗篇140篇第10节给大家听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这种表达的方式 或许反映出一种埃及人的赎罪方式。在这样的仪式当中，有罪的人头上要顶一盆炭火，作为他悔改的记号。在箴言书里，在罗马书里中，经文里的意思就是以德报怨，恩待敌人，可能使他悔过改善。我们在引用许多处的圣经，看圣经怎么样来鼓励我们宽待敌人，要以善胜恶。出埃及记23:4这么说，鼓励人要宽待仇敌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列王记下6:21-23这么说，这是回应先知以利沙的劝告，以色列王曾经款待落入他所设的圈套当中的亚兰军队，再遣送他们回去。那时候亚兰军队进犯以色列的国土，被先知以利沙得到上帝的指示和帮助，套住了亚兰军队。那这几以下我要所要读的经文，就是以色列王想要杀他们。以色列21，以色列王见了他们，就问以利沙说：“我父啊，我可以击杀他们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可击杀他们，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，使他们吃喝，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。”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，这是宽宏大量的结果。亚兰军队从此不再进犯以色列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来分享。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出自罗马书12:17-19。我读给大家听：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今天选的经文就是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福音的崇高道德标准，否则的话，不是信徒的就会讥笑我们，轻视我们，而使得基督的福音遭受了毁谤。耶稣曾经宣告说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是出自5:9。基督徒也要尽己所能与众人培养和睦的关系。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和平之子，和平之君，借着他的死拆毁了人与神之间隔断的墙，使得人与神能够重新和好。人的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顺服神，因为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主导文里说：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已经宽恕了我们，我们也应当宽恕他人。神若要考察人所犯的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基督徒应当向神祷告说： 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我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况且神在末世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会有大审判，由耶稣基督主持审判，他也必赏赐你。我们所有的信徒不是要被丢在火里，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信仰信靠耶稣基督的心，直到生命的末了，我们就必然得救，我们要得到赏赐。所以在大审判的时候，所有忠心的信徒不会忧伤，不会害怕，反而会喜乐，因为我们会得在审判中得到赏赐。这里我要再引用几段经文，箴言书20章22节这么说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这么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或要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彼得前书3章9到12节这么说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要变脸。圣经上有说，有话说，人啊，你们要赶快悔改，离恶向善，若是再不悔改，主要变脸的，变脸就要行惩罚了，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箴言书3章4节这么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蒙宠，蒙恩宠有聪明。罗马书12章14节也说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，我们要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主题经文。我来引用马太福音5章38到45节以下的经文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说的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要取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，我们要陪他走二里路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我们从前曾经分享过，成为神家中成员的一份子，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神，这是我们的福分与受到神所授的权柄。待会我们会更多的来分享。我们现在提出一个问题， 人真正的有可能活出上面经文所说的崇高的道德标准吗？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要把右脸也给他打吗？这多困难的事啊！这做不到啊！人作为一个人，人是有限的，做不到。所以我们需要神，向神寻求智慧和能力。神是无限的，不完美的人类，即便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也不太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。主耶稣为我们设立这么高标准，是为了要作为我们生活形态的目标。他也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类做不到的。凡是愿意以爱来回应神的爱的，回应耶稣基督爱的信徒们，在生活上要感谢主的恩典，才比较可能朝这个目标前进。我们需要依赖神，才勉强能够说也许或许能做到。即使我们如此的追求努力想要做到，也免不了会有失败的时候。我们常常失败，所以要寻求赦罪。但是我们仍要全心顺服信靠神，追求进入完全，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经上说，你们要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越来越向耶稣的标准迈进，就便能够越来越经历神的祝福。神要磨练我们，是熬炼我们，是为我们，要为我们得到救赎，那是一种福分。在患难中来训练我们，要给我们福音福分。所以我们刚才所谈的，就是牵涉到了救恩当中的一个次序。我们曾经分享过好几次了，救恩在整本圣经里面都谈得很完全。神学家把他们汇整出来有十个步骤，其中有一个步骤叫成圣。成圣就是意思就是说成长的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，请注意是模样，很像耶稣基督。我们不可能完全跟耶稣基督一样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的样式。所以说成圣是我们信徒生命内在的光景，是我们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晋升学习。神呼召我们与神一同参与，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差遣了圣灵降到世间，要帮助我们如何的在世上生活。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，顺服圣灵的微小的声音，来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。在我们今生今世是没有办法完全得着，完成的时候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。我们死亡的那一刻，我们的灵魂归回神。至于我们的身体的复活，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身体复活。所以我们成圣的功夫的完成，要等到我们死亡的时候。我们死亡的好处之一，就是与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在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，今天的结语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遵循耶稣和保罗的教导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我们天父的儿子，同享神家中成员的福分和特权。有两项福分和特权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即便是天上的天使，他们也没有权柄呼叫天父为父神，没有权柄，没有福分呼叫阿爸父。我 唯有我们信徒信靠耶稣基督的有这个福分和权柄。第二个福分及权柄是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相互扶持，互相帮补，同走天路历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。阿们。